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昨天结束，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本届澳网先后面对了球员隔离检疫，还有为期五天的封锁等等难题，好在最终依然顺利落幕。 SBS 中文记者采访了拥有170万微博粉丝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网球记者、著名网球评论员张奋斗先生，他对这届澳网组织水平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我觉得不管是从 Tennis Australia 还是维多利亚州或者是墨尔本，我觉得做的都很好呀。这次澳网赛所付出的所有巨大的努力，至少从我们中国的球迷角度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个澳洲人的这个 mindset， 他的这个想法和防疫的措施真的和中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觉得相比于去年的美网和法网，其实从接受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球迷对于这次澳网的作为是接受度是最高的，就是因为非常严啊，就是应该非常严啊。尽管我们是听到了，尤其是在赛前听到了很多球迷的
球员，
就是球员的一些吐槽啊、抱怨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从我对于中国球迷的这个看法来说，他们都是站在赛事的一边，就是你既然你要去参加大满贯，你要去挣这个奖金，你就是要付出这个代价呀，你就是不要给当地的居民造成更大的困扰。所以这个不管在这个澳网这些举措，不管在国际的上的接受度有多高，但是至少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说，接受度非常高，我能够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啊，而且最终也证明了这个赛事能够非常顺利的举办下去啊，中间还出了一个五天的这个 lockdown，
对，
这个是也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有某一场比赛就是打到一半是有观众的，然后后一半居然是没有观众的。觉得这个澳网在这个防疫上面确实非常严格，而这就是应该是这么做的。
德约科维奇获得了这次澳网的男单冠军，他后来赛后也说，这次经历对他来说是最有挑战的一次。
对，
他之前呢，因为抨击隔离制度来招来了一些批评，然后呢，又因为他说这个腰腹部肌肉拉伤被说是炸伤，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些场外因素对这一类顶尖选手的影响？
这次澳网确实，他是在各种争议甚至批评声中夺得这个冠军的，而且还加上了伤病。他这个伤病，其实我们看半决赛和决赛，他说他没有痛感，没有影响，但是这个肌肉撕裂还在那里。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些争议、批评和伤病，他越严重，越体现出德约科维奇作为球员层面的德约科维奇是多么的伟大，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阻拦他，对吧？你所有的这些争议、批评，还有伤病，然后加上强大的年轻的对手，依然无法阻止他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他就是很厉害啊！尤其是在澳网这片场地，他拿了9个澳网冠军了，他是大满贯是达到了18个，所以真的是可以说墨尔本是他的后花园，因为他的大满贯冠军的一半都来自于这样一项赛事。而最可怕的是。也像他赛后所说的，通常来说澳网赛会给他整个赛季定调子，他澳网打得好，通常他今年打得都不会太差，所以其实大家是可以遐想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他的20个，因为现在费德勒、纳达都是有20个大满贯，有没有可能今年就可以有机会冲击20个，还是说把20个留给明年的澳网赛？德约科维奇确实有这样一个特质，其实不仅是本次澳网，其实他你纵观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都是在争议、批评和不被认可中一路打上来的。但我觉得他这个球员就是有这样的特质，他就是有这么厉害，就是你对他越不认可，他我给你的最好的回应就是赢得冠军。
女单头号选手巴蒂之前一直被本土观众寄予厚望啊，这次她止步八强，现在看来她世界排名第一的优势被进一步蚕食，现在剩下1000多分。那么根据她现在的状态，你怎么样预测她本赛季的前景？
我当然理解，作为澳洲的球迷肯定是非常喜爱和支持巴蒂，我觉得他从人品上和球技上我对他也很认可，但是我觉得现在出现的问题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排名，这不是巴蒂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排名系统的问题。我是想说，一个在过去整整一个循环年中既没有拿到大满贯冠军，也甚至没有打到过决赛的球员，怎么还可以是世界第一？而大阪直美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拿了2个大满贯的依然是世界第二，这个我当然理解，就是 ATP WTA 的排名系统因为疫情做了一些重大的调整，但是确实本次女单的冠军归属以及这个澳网赛后今天的这个最新排名没有能够准确反映到球员 在过去这四大满贯中的表现。对于巴蒂来说，他今年确实浪费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作为头号种子，我们可以看到签表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很多有竞争力的选手都被打到了下半区自相残杀，而打到赛事中段的时候，巴蒂在上半区已经是非常一枝独秀了，而他最终没有进到决赛去争夺这个冠军，是非常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因为参赛非常少，他可能他的热身量不够啊，或者是他面对一定的主场作战的压力，这个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了。但我是想说，今年接下来的赛事赛程的安排就成为巴蒂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了，因为我们看到另外一位澳洲球员科耶高斯就说，他不太确定接下来在目前这个疫情的情况下，他是不是还要把自己置于各种风险和麻烦之中参赛。我其实现在非常好奇的是，巴蒂他的下一站会在哪里？
他是去阿德莱德。
I mean, 就是说离开澳洲后他的下一站在哪里？
去中
东。我当然理解他会
他说要去中东。
我当然理解他会尽所有最大的可能在澳洲本土参赛嘛。那他就要 OK 去中东，然后比如说三月份的迈阿密他去不去？包括欧洲红土赛季和草地赛季他去不去，对吧？因为现在欧洲的疫情还没有说很消停啊，所以我觉得巴蒂从排名的系统，从理论上，从数理意义上来说，他仍然是世界第一，但是他确实他过去12个月的表现他配不上这个排名啊。当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参赛量去给他自己这个机会去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排名啊。所以我是期待像巴蒂这样一个打法很有多样性和观赏性的球员能够今年更多的参赛啊，去加入到这个竞争中啊。
因为疫情导致整个网球赛季他去年因为他是比较凌乱的，然后你预计这个赛季会顺利进行吗？对于职业球员来说，他们在安排自己赛程的时候会受疫情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对他们的个人职业前景来说是不是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我觉得最大的，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伤害在去年已经造成了。在去年赛季都已经暂停了将近半年的情况下，也就是勉勉强强撑到底，今年应该不肯定，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会比去年更糟嘛。因为你看现在随着疫苗的推出，像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它最近这一个星期这个新增感染人数还是有明显的下滑的趋势。你去查各个主要的欧美国家，它这个曲线感觉都是迈过了那个这个反微型的那个顶，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是觉得今年的赛季一定会比去年完整。
其实对球员的影响，一个是每个国家的防疫政策和思路，另外一个是球员他自己对这个疫情的态度。像巴蒂他就是上个赛季他就比较担心，然后他下半年就不出战了，然后好像这样的态度对他们个人的职业前景也会有很大影响。
对，我觉得这就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了。不管你是完全不参赛还是疯狂的参赛，我觉得这都是个人选择。没有必就是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去指指点点，或者说或者是当道德卫士，或者说啊你这种时候还出来参赛挣钱，或者是说啊无法承担这个世界第一或者世界前十的责任，你不出来打比赛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必要去做任何的评点和指摘。其实这个对球员影响大，其实对赛事的影响更大。如果今年还像去年那样的话，我估计球员影响当然是少挣了很多钱啊什么的，但更要命的是有一批可能中小赛事他的生死存亡就命悬一线了。这个可能对于网球造成的打击和伤害是更大的。
你怎么看待这次谢淑薇的历史突破，她以35岁高龄打进女单八强？
这个和她的打法有关，因为她不是那种靠跑动力量和球速去打的球员，相对来说以这种方式去打球的球员，他身体的损耗会比较快，他也比较容易将自己置身于伤病的风险之中嘛，他的职业生涯不会特别的长。但是谢淑薇他本来就是靠的是灵巧的手感，他出色的预判，以及他线路的多变，你看他打球就是不是那种很费力的，他是用的是巧劲， 或者是借对手的力量，借力打力去反制对手。这种球员他本身他就会有职业生涯比较漫长的职业生涯，而且他如果一旦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签表，或者是连续给他配上两三位比较适合能够被他球路所克制的球员，他就能够一鸣惊人一下。所以谢淑薇不是属于那种全年能够都拿出高光表现，但是他总是有机会能够在突然一战啊两战大满贯打出非常出色的战绩。
这次中国金花的表现无论是单打还是双打都一般，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我觉得一个首先是受制于中国球员现在目前的整体实力嘛，因为现在连一位世界前30的球员都没有了，并不是像以前像李娜呀、郑洁呀、彭帅啊这些可以走到比较大满贯的比较深的轮次的那个年代啊，所以一方面总体实力造成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球员普遍在去年参赛量非常少。除了张帅等寥寥几个球员还去打了一些大满贯，其他大部分的球员就是在家里去打中巡赛啊，或者是长期这个训练啊，训练的比赛的感觉是训练所永远无法替代的。其实我认为这是制约中国球员在今年澳网赛表现的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你可以想想，对于中国球员来说，他去年完全没有参赛，今年可能年初就是打一到两，最多两战这个
热身赛，
这个叫做热身赛。如果你第一轮就被第二轮淘汰了，其实你就是带着一两场败绩去直接打大满贯了呀。而其他的欧美球员其实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这个大规模参赛了，包括刚才我们聊的巴蒂，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这种大满贯比赛的状态就是需要连续的几个热身赛，甚至你可以把去年下半年的这些连续几个月的这种比赛的经验所累积的，你不可能就是带着冰凉的手感去打。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球员战绩非常差，一方面是整体实力的体现，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打出了十几年来最差的澳网表现并不是他们真实实力的反应打到中东，打到三月份的美国，打到欧洲的时候他们状态会渐渐好起来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积累了一定的比赛的量把他们的真实能力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